我哋一齐祈祷先。亲爱嘅天父，主耶稣，主圣灵，我哋喺度，嚟到你嘅面前，向你献上我哋嘅敬拜同埋感恩。多谢你拯救我哋，脱离我哋嘅罪，用你嘅血洗干净。我哋可以被你清义，可以与你和好。多谢你，等我哋有咁样嘅一个教会，咁样一个团契，可以大家一齐，有一个喺基督入边嘅生活。多谢你，等我哋有机会去教导同埋被教导。系你亲自嚟教导我哋，你嘅话语。每一句每一段都对我哋嘅心对我哋嘅灵有莫大嘅益处。求你真係你嘅话语真係进入我哋嘅心入面，进入我哋嘅脑袋入面，我哋可以明白，可以感受，可以好深咁样被你嘅话语掌管。多谢你今日嘅时间，一切都交在你手中，我们是软弱不配，但是你是完全伟大至高，是因为你的能力，我们才可以明白，我们才可以有这样的理解，我们才可以有能力去过我们一个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多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哋继续讲列王记。今日我哋讲嘅系五六七三章嘅内容，所以内容比较多一啲。系啦，咁首先问下大家记唔记得我哋讲到边？上次讲到边？上次 Johnny 讲嘅系第三章同埋第四章系咩内容？哦，是生 BB。是啦，主要就是讲所罗门的智慧。这个是讲他有一个具体的事例，同埋还有他的国家的强盛，有很多的财物，同埋他的行政都非常之兴旺，非常之强盛。是啦，咁今日第五章开始呢，大家知唔知讲咩？唔知你哋有冇睇过呢？见电係啦。如果你哋有圣经嘅话，你哋就可以攞出嚟，因为我今日係唔会将每一段经文都摆上去，我只会摆好少数嘅经文，其他时间我会用一个大纲嘅形式同大家介绍一下经文嘅内容，但係我因为太多，所以我唔会整上去。好，所以今日五六七章咧，我哋讲嘅就系呢个所罗门开始建造呢个圣殿。呢个圣殿究竟系咩咧？佢有咩意义咧？佢对以色列人有咩意义？对我哋有咩意义？圣殿系点？佢嘅建造嘅呢个过程系点样？圣殿嘅系点个样系点样嘅？佢入边有啲咩组成嘅部分，所以今日五六七章就系讲呢部分嘅内容，跟住下个星期下个星期 Johnny 咧就会讲圣殿建成咗之后嘅一个奉献礼嘅，即系落成典礼嘅一个一个记载。好，OK， 我今日讲嘅嘢就系呢啲内容。首先我会帮大家串一次全部嘅经文，五六七章嘅所有经文，讲佢主要讲咗乜嘢，同埋我会帮大家梳理一下呢段经文，我哋理解嘅时候有乜嘢可以系我哋可以关注到嘅地方，有咩重要嘅观察系可以帮助我哋理解嘅。跟住咧，我会重点讲呢个圣殿 啊，呢、這个因为圣殿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圣经嘅名词，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神学概念。所以圣殿首先对以色列人有咩意义？跟住对我哋今日基督徒有咩意义？最后我哋就有一啲嘅时间分享讨论一下。好，首先我哋经文嘅大纲同埋要点，我哋分成四个部分，从第五章开始。第五章咧，咁系你可以对照你哋嘅圣经，手机或者书都得。系你我鼓励你哋有嘅话就尽量攞出嚟对住睇，因为我呢度冇经文嘅。所以呢个第五章佢主要就讲咗呢啲内容啦。第一节咧，佢话呢个推罗王啊，推罗王叫做希兰，佢就知道咗所罗门登基嘅消息，佢就去主动去揾所罗门建立呢个友好嘅关系。跟住第二节、第六节咧，所罗门就向佢提出咗一个要求，呢个要求就系佢可唔可以帮手准备一下建圣殿嘅一啲材料，特别系一啲木材。跟住希兰又提出咗佢嘅要求，所以相当于系双方有一个 contract， 有一个商讨紧佢哋嘅呢个合同嘅内容。跟住十节到十二节咧，就系呢个达成咗共识啦，佢哋嘅彼此立约，佢哋嘅合同已经达成咗啦，我哋双方都同意咗，系一个非常之和平嘅一个合作。跟住十三节、十八节咧，就正式开始所罗门正式开始预备建造圣殿嘅材料，亦都系喺呢个推罗王希兰嘅帮助之下，我哋双方一齐预备好建造圣殿嘅材料。呢个就系第五章嘅内容啦。咁我哋睇第五章嘅时候，我哋有乜嘢要值得我哋关注嘅地方咧？有乜嘢系咯可以帮助到我哋理解呢个作者要传达俾读者嘅意思嘅？第一个要点，神嘅应许系建殿嘅动力。所罗门对佢同希兰王提出佢嘅要求嘅时候咧，佢讲佢点解要建殿呢？佢提到咗佢嘅爸爸，佢就系大卫。佢话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战争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命建殿，直等到耶和华使仇敌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跟住我就要建殿啦。呢个大建殿咧系照着耶和华嘅应许我父亲大卫嘅话。所以再次我哋再一次睇到呢个神对大卫嘅呢个约啊，我哋叫做大卫之约。呢个约系成个对于建殿嚟讲都系非常之重要。所以所罗门一开始就提到咗呢样嘢。但系唔单止有呢个应许，其实仲有更早嘅时候有另一个应许，就是我们看这里，他说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这个表达呢，这个 expression 是以色列人他们一看就会知道，就会很敏感地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种类似的话是出现在生命记。生命记是很早的，刚刚出埃及，刚刚 入到去迦南地的时候，出埃及之后四十年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他说在生命记十二章第十节、十一节，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住在你们要住的地方的时候，神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所以就是这种表达，就是安定，没有敌人，不被打扰，在这个迦南地住得安稳。这种表达就是神，他就是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的一个标志。跟着摩西说，那时候你们就要将你们的祭物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系啦，咁呢个系咩咧？就系圣殿。所以喺生命记嘅时候，呢句话系出现咗好多次。喺生命记嘅时候，摩西已经非常之清楚咁样话俾以色列人知，将来有一日 神会选择一个地方建立他的居所，那就是后来的圣殿。所以他说，当你们安居乐业的时候，你们就要记得你们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献祭要去到那个地方，不可以随时随地，是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到那个他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这个地方。所以当所罗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仇敌平安的时候，他其实是说神应许那个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建殿。所以神的应许是建殿的根本上的动力，这个第一个要点。第二点呢，神赐智慧是建殿他的预备工作顺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神亲自促成了这件事。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将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和第五章第一节连埋来看，第五章第一节其实是说这个推罗王去见所罗门，是因为他和大卫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连埋上一节看呢，他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但是上个星期 Johnny 讲的所罗门很有智慧，他吸引了很多的其他的王。所以如果我们连埋来看呢，就可以推断出这个推罗王希兰都是很有可能 是属于这一个天下列系众多的王的其中一个王。他亦都是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所以被他吸引他来的。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跟住下面第七节，希兰同所罗门讲的话都提到了这个智慧，因为他说他称颂耶和华，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仔治理这个众多的民，所以这个智慧是用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整个所罗门的故事里面，这个智慧这个词呢是出现很多次，它是一个所罗门的一个标志，是所罗门的一个特点来的。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呢？是神赐给他的智慧。是啦，第十二节就更加明显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希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这一节十二五章十二节呢，是整个我认为是整个第五章的中心关键的一个经文。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所讲过的时候，说这个无条件的，这个是一个应许。如果从我们理解圣经解释旧约的故事的角度来讲呢，这一句是一个作者的一个评论，作者的 comment。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他不单止是描写一个事实，他还是在解释这个事实。他在解释为什么所罗门可以跟希兰可以建立这个关系，为什么他可以这么顺利。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他有智慧。是因为神给了他的智慧。所以他们可以和好彼此立约。这个是作者的一个总结性的句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智慧的重要性，这个智慧是神给他的。好，第三个要点了。这个前两个。第三个呢，是关于一个经文的结构。我们第一节课讲了整卷列王记的整个结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看回那个结构呢，就可以知道这个建殿整个建殿的这个记录，头和尾都是这个希兰，头和尾都是所罗门与希兰的互动。所以它是一个框架性的一个结构。 那個 尾段那部分就在九章的十至十四節。所以我們今天講的這個第五章呢，是這一段整個這個大段落的一個開頭，它是在整個結構裡面是有它的位置的。所以當我們看到後面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它的關係。我們現在就keep 住這個這件事先，以後我們就會看到的了。好，跟住我哋睇第六章啦。第六章咧，所罗门开始建造佢呢个圣殿啦。咁呢个经文大纲就系咁样，第一节写呢个建殿嘅时间咧，几时开始建殿啦？跟住二节到十节咧，系讲呢个圣殿嘅外观啊，佢有几层楼啊，佢有几长，长宽高啊，系啊，佢嘅即系喺外边睇起上嚟，佢系点样嘅？佢有乜嘢部分组成嘅？跟住十一節到十三節咧，佢有一個比較奇怪嘅，唔好奇怪，就係比較特別嘅一個插入咗一段耶和華嘅話，耶和華對所羅門講嘅話。一個十一到十三節，等陣我哋可以睇。跟住十四到廿八節又翻嚟講聖殿嘅樣，但係呢一段咧係着重講呢個內殿，內殿就係至聖所入邊嘅。一啲情形，一啲擺設同埋裝飾，跟住廿九至三十六節咧，係講內外殿嘅一個門牆裝飾，佢嘅門係點樣嘅，佢啲牆係點樣，有咩裝飾，有咩雕刻，再咩花紋，係講呢啲嘢。跟住三十七、三十八咧，又係翻呢個建殿嘅時間、開始嘅時間同埋結束嘅時間。呢個就係第六章嘅成個嘅大綱。咁第六章有咩要點咧？好，第一我哋可以睇到，第一節佢就講啦，呢個建殿係幾時開始建嘅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480年啊，所羅門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大家有冇覺得好？點解佢會講到出埃及後480年？有乜睇法？是不是有一些不尋常啊，他这样讲。因为我们通常讲我们几时开始做一件事呢，是用我们通常的最通用的时间的记录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018年，我们会讲2018年6月份我们 CBCGL 的新堂终于开工了。那我们会不会讲话是啦，是啦，如果我哋讲同1989年开始有过咗29年嘅时间，我哋终于见咗新堂啦，有咩意思呀？係1989年系咩年呢？系教会成立，係啦。咁我哋会唔会话1900年，从1900年开始过咗118年，我哋终于开工建殿啦，咁样有冇意思？係啦，即係我哋通常唔会讲得咁远啦，呢个480年太远啦。咁如果我哋真係咁样讲呢，就一定係有意义嘅。但係呢件事係有关系，而且係好重要嘅关系。立约。嗯，系啦，吓，系啦，系啦，系啦，出埃及嘅时候咧，系啦，以色列人建咗一个敬拜的地方叫做会幕，是啦。咁呢个会幕是等阵我哋可以再好详细咁对比一下。而家我哋可以睇呢个出埃及记，出埃及系咪神拯救咗以色列啊？已经出嚟，跟住但系出埃及佢只不过系一个开始，咁佢嘅目的系乜嘢？佢终点系咩咧？就系、是、入迦南地，系咪啊？ 入迦南地是出埃及的目标，那现在他们终于入到迦南地了，终于稳定了下来了。那个帐幕是随时都可以动的，那个帐幕 是一个流离颠沛流离的一个敬拜生活。那圣殿呢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固定的地方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们这个国家已经完全 settle down， 完全稳定了平安，所以可以建殿。所以这个圣殿其实是相当于是出埃及记的一个最终的实现，出神的拯救的最终的实现就是建殿的时候。是的，所以出埃及记他这里提到出埃及记就是告诉我们知这个建殿是跟神的拯救神的拣选有很大的直接的关系。这个经文的意思好有意思的是在出埃及记那阵他的出埃及时间呢他有一个类似的表达，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就是400几年，住了400几年之后刚刚好那一天就出埃及了。是的，所以圣经是他是很 consistent， 他是他前面即是他一贯以来呢他都是有这样的特点，他会记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时间点，而且这个时间点呢很有可能通常都是几百年前，都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从另一方面都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计划他通常都不是很有可能不是特别短的时间，他是很需要我们用耐性用信心去等待的一个时间。好，第二个要点就是我刚才讲到的11至13节，他头尾都是描写这个圣殿是怎样的，但是中间呢插入了一段这个耶和华对所罗门讲的话，所以我将它当是一个 interruption。咁当我哋读经读到呢度嘅时候，我哋个脑应该要点样转啊？呢个如果有一个咁特别嘅 interruption 嘅话，我哋系咪应该系重唔重要啊？唔知你哋有冇学电脑学编程嘅？呢个 interruption 系一个优先处理嘅嘢，系啦，所以。咁我哋可以我哋再认真睇下呢个呢神对所罗门讲咗乜嘢。佢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前面其他嘢都系非常之熟悉嘅，都系话你遵守嘅诫命我就不丢弃以色列。呢个同我哋以前都睇到都讲过，系神都同所罗门讲过。但系呢句话系比较新嘅，佢话我必住喺以色列人中间系咩意思？这个就是跟圣殿有关系，圣殿就是神跟人跟以色列同在的一个标志，所以他圣殿起好之后神他就通过圣殿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就直接关系到圣殿的一些意义和功能。好，第三个要点呢，这个圣殿是非常之精巧精美的，有好多嘅经文可以我哋可以揾到一啲线索啦，比如话香柏木系一个好非常之高质量嘅一个木材，咁佢用香柏木遮蔽好多地方啊，圣经话，跟住话完全系唔露出石头嘅，佢用石头起嘅，但系佢喺入边系完全睇唔到石嘅，跟住好多地方咧贴上精金，唔单止系金，仲系精金，即系好。好非常之好嘅金 ,18K 金之类的金金。哦 ,24K, 我唔知呢啲。係啦，跟住仲有佢嘅有好多雕刻嘅装饰都係非常之靓好精细嘅。可以睇到。所以呢啲就係经文俾我哋一啲线索，等我哋可以睇到作者佢嘅心态係非常之欣赏呢个圣殿。呢个就係圣殿嘅切开咗嘅图啦，系啦，呢个系门廊，呢个系外殿，呢个系内殿，系啦，内殿就系放约柜嘅，跟住出边就有一啲铜盘同埋铜海，后边会讲到， 呢个大概俾大家有一个直观啲嘅印象。不过呢啲都系都系根据经文出嚟，唔系完全系真实嘅，都系我哋推断出嚟嘅啫。好，跟住我哋接落嚟讲第七章。第七章咧，我分两个部分讲。第一个部分系第一节到十二节。呢一段咧系所罗门建造王宫啊，系啦。所以第一节佢讲所罗门建王宫用咗几多时间，跟住二到八咧，佢系讲所罗门呢个王宫，佢有五个部分组成，分别系黎巴嫩嘅林宫、有柱嘅廊子、审判用嘅廊子，跟住所罗门自己住嘅地方，同埋法老个女住嘅地方，有呢个五部分组成。跟住九至十二节就再讲翻一啲general 嘅一啲技术。呢一段嘅要点，呢一段唔系好长嘅，得十二节嘅啫。大家记唔记得我哋成个列王记嘅结构系点样啊？呢一段有咩特别啊？佢唔单止系中间隔断咗一个圣殿嘅呢个记叙啊，佢因为你前后都系讲建造圣殿嘅，但系中间突然之间讲建造王宫，系好明显嘅一个，都系一个 interruption， 系啦，唔单止系咁，佢对于成卷，如果我哋将成卷列王记上下嘅结构全部摊开嘅话，我哋可以睇到呢个所罗门建造王宫呢一段就系喺成个列王记嘅中间中心位置，佢嘅一个交叉结构嘅中心位置。呢、这个中心位置咧，亦都说明咗作者系有意咁样将佢摆喺呢度。呢个系成个列王记嘅一个转折点。以后我哋慢慢可以睇到，过咗呢个点咧，就开始呢个王朝就开始下坡啦，开始堕落啦。呢一段本身亦都系有咁样嘅意思，等阵我哋可以睇。系啦，呢个就系从结构上睇呢一段嘅重要性。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这个所罗门的王宫，它是写得是非常，我们可以看得出它是一个很宏伟的建筑来的。为什么呢？它用的时间很长，13年，比圣殿差不多是两倍。因为面积大，也都是比面积差不多是圣殿的四倍。跟着它有五个部分组成，它是一个复合的建筑群，它不是单止一个建筑，它有五个部分。跟住佢嘅材料好贵重啦，佢话根基系好贵重嘅，又光又滑嘅大石头，系啦，仲有其他嘅嘢。跟住佢话又照着耶和华殿的样式，佢系照住圣殿咁样嘅样嚟起嘅，所以圣殿肯定系最高标准，所以但系佢照住呢个最高嘅标准起佢自己嘅王宫，系啦，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呢个王宫，就算佢得少少几句，我哋就可以已经可以睇到佢系非常之犀利嘅一个王宫啦。但系咧，作者对呢个王宫嘅睇法系点样呢？如果我哋同圣殿去对比嘅话，我哋可以睇到佢有冇写呢个王宫入边嘅细节系咩系点样，有咩摆设啊点样？冇。他完全没有细节，他的篇幅是非常之少的。所以他用一个小的，他虽然说他是很犀利很大，但是他讲得很少。即是说明这个作者他对这个王宫是有一些消极的态度。是啊，他完全没有细节的描写。他对这个王宫的看法是，这个王宫是远远不及圣殿，但是所罗门却将他整得仲大仲靓过圣殿，所以意味着乜嘢，大家都知噶啦。系啦，呢个就系第七章嘅 A 段嘅部分，第七章第二个部分，跟住又翻到圣殿咯。而家系讲建造圣殿嘅器具啊，圣殿入边有乜嘢器具，有乜嘢摆设，有乜嘢物件，有咩家具咁嘅意思。系啦，13至14节。介绍咗一个人，就系铜匠户兰。这个户兰系专门整铜嘅嘢嘅。跟住15至39节咧，就讲咗户兰佢整嘅主要嘅嘢系呢啲铜柱、铜海、铜座同埋铜盘。我哋睇经文嘅话，就可以睇到详细嘅资料啦。 跟住四十到四十七節咧，講佢胡蘭呢個人仲做咗其他嘅嘢。跟住四十八至五十節咧，講所羅門做嘅其他嘅嘢。跟住五十一節聖殿完工啦，係啦，到呢度為止，呢個成個建造嘅過程就寫完啦，係五六七章。咁呢從呢一段，我哋可以點樣去理解佢呢？其實唔係咁容易嘅。首先我哋可以睇一下呢個同第六章一樣，佢描寫咗好多呢個細節，講呢個胡蘭整嘅同句係點樣點樣點樣嘅。咁我哋可以睇到佢對呢個細節嘅描寫呢，仍然係非常之精美嘅，佢製作嘅嗰啲同句。因為四十五節話佢話你話光亮嘅銅，佢話佢係用一啲非常之好嘅呢個銅嘅材料。跟住呢個胡蘭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知識、有智慧、有技能嘅一個人，係啦，所以亦都係突出咗呢個設備嘅一啲精巧。跟住作者對細節描寫嘅態度，大家覺得這個作者點解要寫咁多呢啲細節嘅嘢咧？特別係我哋今日隔咗成千幾年，而且我哋又唔係以色列人，我哋完全唔了解以色列嘅文化心態係點樣。當我哋讀到呢啲經文嘅時候，大家會唔會覺得有啲無聊？唔知有咩意義係咪啊？大家有冇咁嘅感覺？我自己都經常會有咁嘅感覺，我自己都好難去都諗咗好耐，究竟應該點樣去理解呢啲經文。佢真係非常之細節。咁我知道呢啲細節，我知係咁啦。咁點呢 ？So what？ 呢個就係我哋問嘅問題。是啦，的确是有一些人觉得呢，它是好像一个建筑的指引这样告诉你这个建筑是怎样，特别是可以等后人可以重现这个圣殿的样子。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它，其实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它，其实是讲得太少了，它的 detail 完全不够。比如说它没有讲这埲墙有几厚，它有很多细节都没有讲，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它的目的似乎不是这个建筑上的这个目的。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推测。咁究竟係咯，應該點樣去理解咧？頭先我話我提到我哋，即係我哋經常會諗一個問題，就係我哋覺得呢段經文係咩意思？我哋嘅心態係點樣？我哋係唔係覺得佢好煩、好無聊？嗱，呢個問題咧，其實唔係一個最好嘅問嘅問題。真正我哋應該問嘅問題係咩呢？記唔記得我講第一節課講嘅呢個以作者為中心？所以我哋真正要問嘅問題應該係呢個寫呢啲文字嘅作者，佢有冇覺得好煩？佢有冇覺得無聊？佢呢個我哋從佢嘅一啲語氣啊，一啲細節嘅描述，我哋可以是啊，我哋可以感觉一下呢个文字嘅一个心情，佢系怀住一个咩心情去写低呢啲细节嘅？大家觉得？一个作者嘅心情系点样？佢系开心定系唔开心？系啊，我哋大概可以推测到，可以感受到呢个作者佢系基本上系一个积极嘅心态嚟描写呢啲嘢。因为佢描写好多都系一啲好靓、好精细、 啊，而且佢冇任何嘅呢个消极嘅一啲暗示，一啲保留嘅一啲，唔系好似啊佢讲所罗门嘅王宫咁样啊，话佢好大，但系又乜都唔讲咁，系啦。所以呢个对于圣殿嘅描写，我哋基本上可以推测到呢个作者佢系佢嘅心态系一个喜乐嘅，带住对神嘅尊敬，系佢系觉得神用敬拜神嘅圣殿就系应该整得靓，就系应该咁精细。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呢啲圣殿嘅装饰有几多个人可以睇到？圣殿入边嘅嘢有冇人可以睇到噶？系啊，只有祭司先可以入到去嘅。最入边嗰个内殿至圣所，净系得大祭司一年入去一次。所以大部分嘅人都系睇唔到，佢整得几靓都好，睇唔到。嗰个祭司入到去，可能都冇心情睇，因为佢系啊，如果佢做得唔好，随时冇命，系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对神嘅敬拜，就算冇人睇得到，神睇得到，系啦。所以从呢啲角度，我哋可以大概咁样啊感受一下呢个经文佢嘅心情，佢嘅情绪系点样。好，最后第三个要点系，我哋睇到户兰呢个人咧，系啦，佢介绍咗呢个人系一个好特别嘅人，呢个人系佢做咗好多嘢。大家睇下佢对户兰嘅介绍系点样，佢话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同作。智慧、聪明、技能呢三个系差唔多嘅意思，但系佢即系用咗三个字。噔噔噔咁样去描写佢，就系突出佢真系好犀利，好有智慧，好识整呢啲嘢。咁呢一个描述啊，大家知唔知仲喺边度出现过？
所罗门王自己
啊，
聚会幕嗰阵
时系啦。所罗门王有智慧，但系所罗门王冇制作呢啲嘢，系啊。是啊，祭梅镬嗰阵呢有唔止一个人都系有咁样嘅描写。是啦，出埃及记31章。佢话呢个犹大支派嘅比撒列呢个人呢，哇，神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系咪啊，三个派俾佢能做个人的工。仲有35章。呢、这个除咗呢个比撒列呢个人仲有喎，仲有胡尔的孙，系比撒列，就系呢个人。他说神的灵充满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个人的工。是啦，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关系，这个相似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不联想到这个会幕究竟制作会幕和建造圣殿有什么关系。同样都出现了这个人，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建圣殿和出埃及同埋建会幕嘅一啲联系咧，我哋会有一个冲动系要将呢个圣殿同会幕详细咁样去对比一下，系啦，就系、是、呢、這个呢、這个会幕同圣殿都系以色列历史上非常之重要嘅一啲同宗教有关嘅一个建筑，佢哋嘅功能都系敬拜耶和华。他们的象征意义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同在，神在会幕中降临，神在圣殿里面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跟着他们的核心都是约柜，圣殿会幕里面又是约柜，本来就是放在会幕里面的，圣殿建好之后呢就将这个约柜和全套的东西全部搬了进去，所以他们的核心全部都是一样的。咁历史背景咧，会幕系出埃及，圣殿咧系于迦南地建国，呢个国家稳定咗、强大咗、和平嘅时候就可以建殿啦。一个移动性，头先讲过，一个可以移动嘅，一个系固定嘅，呢个意义亦都好明显，就系显示神佢同人，佢唔单止同人同在，而且仲同一个国家同在啦。呢个国家已经系 settle 咗啦。跟住就系圣经，佢有两个建筑咧都有圣经嘅预言， 这个创世纪十五章，他神和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在埃及住四百几年，跟着神会带他们出来。是啦，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建会幕的差不多是建造会幕的六百几年之前。跟住呢个圣殿呢，头先讲过一个生命记十二章讲到呢、这个将来要建圣殿，settle 咗之后要建圣殿，係四百八十年，差唔多四百四十年之前。所以同样係有圣经嘅预言，係啦。所以呢两样嘢係非常之有关系嘅。我哋要将佢连埋嚟一起諗。係啦。好。咁而家呢，我哋就讲晒我哋串咗一下全部经文佢嘅大纲同埋要点。咁而家我哋就着重睇圣殿呢两个字。因为虽然经文佢係讲建圣殿，但係我自己觉得呢个圣殿嘅概念对我哋非常之重要。所以係非常之值得花时间去研究一下嘅。我哋首先睇圣殿对以色列有咩意义。大家觉得如果我将自己代入，如果我系一个以色列人，特别系当时嘅以色列人，呢个圣殿对我嘅意义系咩？通过头先我哋对经文嘅分析，我哋基本上可以知道噶啦，我哋已经可以睇到噶啦。神同在系嘛？仲有神嘅拯救系啦。首先是神的拣选和拯救，和出埃及非常有关系。第二是神的同在，这个神的同在又要 讲多一点点。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神 是什么？神是神、神是什么意思？神和非神有什么区别？神是完全超越所有的人，超越所有的一切。神怎可以跟人同在呢？神怎样可以跟一个人，我们这么有限，这么卑微渺小有罪，神怎可以跟人 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不可思议的事。一个神跟一个人，他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是啦，神的创造，但是我们仍然是非常之渺小的人。是啦，提到创造，这个神与人同在的最初头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大家觉得伊甸园。是啦，神刚刚创造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跟神是一个什么关系？非常亲密的，神跟他们一起住的。是的，他们跟神是一个完全是没有障碍交流的。跟着呢发生了什么事？犯罪之后就赶出伊甸园，就是与神隔离了。所以犯罪了之后呢，神与人同在的这件事就冇咗啦，系啦，系神要审判呢个罪，所以呢个同罪就冇咗啦。跟住咧，但系呢个系唔系结束咧？跟住发生点样进行落去？拯救点样拯救？有啲快，经过咗几千年，系啦。是啦，首先是揀选神，他特别就揀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在千万人当中就揀选了这一个家族，一开始就是一个家庭而已，就是一个家庭，后来变成了一个家族。他就是特别要揀选这一班人跟他们同在。如果神不跟他们讲东西，他们是不会见到神的，但是神就是故意咁样去向佢显现讲嘢，拣选咗佢，所以就进入咗一个 同佢哋立约啊，所以神同人嘅关系就进入咗一个有限嘅同在，有限制嘅同在嘅关系，系要通过呢个约嚟限制嘅。我就可以用呢个图啦。伊甸园到犯罪系隔离咗嘅，跟住拣选亚伯拉罕，从此进入一个有限嘅。神与人的同在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要遵守他的规定的一些东西。如果以色列人遵守呢，神呢就会跟他们同在。跟着到摩西的时候，神也是向摩西显现。神向摩西显现之前隔了多少年？在埃及住了四百多年都是很苦的，做奴隶的。跟着神是又是一次再一次主动地向摩西显现，跟着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之后，他们建了会幕。这个会幕呢就是一个地上的样式，彰显了这个神与人同在的这个这么大奇妙的一个事实，就是神与人同在。跟住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在迦南地建了一个圣殿。建圣殿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彰显到极点的一样东西。是这个时期，这个有限制的同在的一个顶峰。所以为什么说圣殿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个顶点呢？不是，就是所罗门时代。大卫时代是以色列人军事上的一个顶点，但是所罗门是宗教上、经济上更加多的完全的方面是一个顶峰，因为他就是因为这个圣殿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作用。圣殿就显示了神他真的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跟他的同在。是啦，所以神的同在，圣殿对以色列人的意义，不单止是对以色列人，还对当时的所有人，他还告诉当时的所有人知，神与人同在了、但是如果你们要当时的人，如果你要享受这种同神的关系，你们就要加入以色列人这个民族里面，你们要加入去这个群体里面，这个群体是有限制的，不是所有人。跟着第三个，圣殿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是什么？敬拜独一真神的要求。在申命记那里、如果我们看呢、他说即你将来要建圣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建圣殿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可以拜偶像，是一个唯一的敬拜场所，是神要求以色列人要这样去敬拜他，不可以按照其他方式，特别是不可以按照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民族，他们在、一些高地啊，就是在一个高处跟着搭一个祭坛，就是我们讲的幽坛，随便什么地方搭一个坛就可以向他们的神献祭敬拜。但是以色列人不得，他们一定要神要求他们一定要去到圣殿这个地方才可以敬拜神，这个是神的要求，目的是要将敬拜真神和敬拜偶像区分开，分别为圣。这个概念在以色列人当中都 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是完全这样明白，他们要去这个圣殿，他们不可以拜偶像，因为列王记的历史已经告诉他们，不重视圣殿，不重视这个对神的虔诚，就会连国家都没埋，国破家亡。所以这三个就是圣殿对以色列的意义了。那这些意义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们再看，现在我们看圣殿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大家觉得圣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对神尊严的敬拜，新约圣经有没有讲到过圣殿？ 冇。新約聖經咧，
就係喺聖徒裏
邊。係啦。仲有咧，耶穌有冇講到個聖殿？是啦，是啦，是啦，所以感謝神，你們的信仰已經是都已經是比較清晰了。是啦，當我們看到馬太福音十二章，他說耶穌跟那些法利賽人說那些法利賽人責備他說安息日不可以吃東西，跟住耶稣话：大卫嘅时候点样入咗神嘅殿食咗嗰啲饼？但系呢啲嘢净系祭司可以食嘅。佢最后话：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呢个话咩意思？当如果你系当时以色列人，你听到会有咩反应？好嬲，系啦，因为圣殿系咩咧？圣殿系非常之神圣噶嘛。嗱，耶稣喺度就讲咗一个好奇妙，对当时嘅人好不可思议嘅一样嘢。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咁呢个人系咩咧？好明显就系耶稣自己。咁咩叫做比殿更大？呢度就涉及咗一个解释圣经嘅一个概念。呢度耶稣用咗一个类比嘅方法嚟呈现上帝嘅呢个渐进启示。佢将佢自己同圣殿去比较咧，其实系有两层嘅含义嘅。第一层含义系耶稣同圣殿有一个关系，呢两样嘢有一个好直接嘅、好緊密嘅關係。第二咧，佢除咗有關係之外，佢亦唔係完全相等嘅，因為耶穌話佢比殿更加大，就係我似聖殿，但係我比佢更深一層，更有意義、更重要、更偉大咁嘅意思。所以當我哋睇到呢個表達嘅時候，我哋心入邊。我哋分析佢嘅时候咧，就要知道有两点。第一点，耶稣同圣殿有一个关系；第二，耶稣同圣殿嘅关系唔系完全同等，而系一个渐进发展嘅超越嘅关系。系啦，有一人比圣殿更大。系咁，耶稣喺约翰福音，佢就喺呢度，佢亲口讲咗佢同圣殿究竟有咩关系。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这句话又是莫名其妙的，不明白什么意思的。但是我们有耶稣最亲近的门徒约翰，他为我们解释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我们很清楚，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这个就是耶稣说他比圣殿更大的意思，就是这个。为什么呢？耶稣为什么是圣殿呢？耶稣是新的圣殿。我们想一下耶稣怎样是。是啦。我们刚才看了圣殿对以色列人的意义，那耶稣为什么可以是圣殿？圣殿代表神的同在，是不是？所以耶稣他自己就是神。所以我哋去到耶稣嗰度，就相当于去到神嗰度，系啦。
同埋因为耶稣系即系圣十字架，所以就connect翻你头先讲嗰个 lost 嗰个
very good， 系你哋讲晒我嘅答案啦，好犀利，系啊，真系系。剛才我們講的兩件事，一個是神的同在，一個是神的拯救。這兩件事都是在舊約的時代 发展过来的。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道成肉身，在神和人同在，他在以色列历史上，在耶稣之前呢，神与人同在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圣殿。在圣殿敬拜的时候，神与人同在。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过来说他就是上帝。约翰福音说他是道成肉身，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记不记得这句话？什么叫住在我们中间？以色用旧约的术语来讲，住在神住在人中间，其实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当约翰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想，哇，难道他真是神？他就会将他和神有一个关系。而且呢，在中文我们看不出的，住在我们中间，希腊文原文 是什么意思？是在我们中间搭一个帐篷，是啊，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这个直情就是会幕的概念，是啊，就是和会幕，会幕也都是一个帐篷，住在我们中间。哇，这个如果我们想深一点，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神怎可以生勾勾地站在我面前，我可以摸他，看到他，我来到耶稣那里就是相当于去到神那里。但是这样还未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神有罪的隔绝，就算我们去到神那里，我们都只可以说好像彼得这样说，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牺牲，圣经记载说耶稣死那一刻，这个圣殿内殿的一个幔子从中间裂开两边，从此这个人和这个至圣所就没有隔绝了。这个就是耶稣 他标志了神的拯救，这个拯救是一个更大的更完全的拯救，破除了这个幔子。所以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呢，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就真是那种可以同在可以去亲近的关系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是的，耶稣死而复活之后，这个同在就真真正正这样我们可以享受到。还有记不记得刚才圣殿对以色列的第三个意义是要敬拜专一的神，还有它是一个唯一的敬拜场所，以色列人一定要去到那里敬拜。但是耶稣来了的时候呢，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现在拜父的人呢，不在这座山，亦都不在耶路撒冷，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要在耶路撒冷的。他说不在这里，亦都不在耶路撒冷了，不在圣殿了，从今以后敬拜神的人呢，就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心灵诚实什么意思呢？其实最关键的一点都是去到耶稣那里，我们从此之后我们的敬拜是通过耶稣去敬拜神，耶稣就是我们通向神的道路，他就是这条路。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旧约里面圣殿的意义已经完全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旧约。大家有没有想过，是的，旧约有什么意义？我们看新约可以看到这些没错，但是如果我们不看旧约的话，我们就不会知道圣殿对在旧约里面的意义，我们就会理解得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深刻。所以当我们 读新约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新约引用旧约。当我们看到新约对旧约的一些概念有引用的时候，我们 要想我们的脑 要怎样想呢？我们要回到旧约那里去理解。是的，即如果新约它引用了一个旧约的概念，比如说圣殿， 咁我哋因为我哋唔系以色列人，我哋唔知圣殿系咩有咩意义嘅，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就要翻到旧约去睇圣殿对以色列人有咩意义，圣殿喺旧约究竟系咩意思？如果我哋明白圣殿喺旧约嘅意思，我哋会更加明白耶稣讲到呢、这个佢自己系圣殿嘅时候系咩意思啦，系啦。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方法，其实也 是一个常理来的。我们去理解一个人 他如果引用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去明白他引用的那件事的 original 原来的含义是什么。这个是我们 要去记得的。这个就是新约引旧约在新约里面的作用。这个都是我们研读旧约的意义。耶稣是新的圣殿。好，不单止是这样。基督徒的身体是神的殿。刚才 Eric 讲到了。哥林多前书保罗说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还有哥林多也是哥林多前书，他说你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为什么刚才说耶稣是圣殿，为什么现在又变了我们又是圣殿又是神的殿呢？这件事是怎么来的？是的，很关键的一件事，圣灵，圣灵都是神。所以圣灵因为耶稣升了天之后，耶稣就没办法亲自和我们同在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圣灵就降了下来，降到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相当于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神，住了创造天地的真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就非常之宝贵。这个都跟我们旧约那个就是不可以拜偶像那个专一敬拜是有关系的。所以圣灵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一黑埋眼，我们望着，我们在脑海里面望，想象自己的身体就已经是与神同在了。不过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耶稣的死而复活的基础上。第三个意义，一个教会是属灵的圣殿。为什么又变了教会呢？保罗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要神话，我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这个完全就是旧约神对以色列的类似的表达。是的，还有以弗所书保罗说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跟着我们呢就是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彼得前书都是说我们亦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所以又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有神住在我们里面。但当我们所有基督徒形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的整体是神的圣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在教会里面彰显的。出面的人看到怎样可以看到神，他就是通过教会来看。是的，而且呢我们教会呢是 好像一个圣，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圣殿的一个石头。最大最重要的那球石是谁呢？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石头， 合力这样建造了这个属灵的圣殿。这个又是新一层的含义。最后一个含义，最后一个意义，新约圣经就有哪里提到了圣殿，大家知不知道？ Winnie 说启示录新天新地，有没有呢？问大家问题，新天新地的时候有没有圣殿？有没有圣殿这个建筑物？有圣城耶路撒冷，但是有没有圣殿呢？为什么？真的没有？启示录二十一章 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哦，所以最后圣殿新天生的时候圣殿都没有，虽然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因为这个神和耶稣他本身就是圣殿，因为神就是无限地与我们同在。是啦，这个就是新四个圣殿对我们的意义。耶稣是新的圣殿，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是神的殿，教会是属灵的圣殿，新天新地中的圣殿是神和耶稣自己。这个图刚才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去到圣殿啦，这个是旧约的高峰，跟着还未完。有一天耶稣来了，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说明了神与人亲自同在，跟着耶稣死而复活呢，是拆除了我们同神亲近的障碍，跟着耶稣升了天之后，圣灵内住，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神的圣殿，同埋教会是整体是神的圣殿，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同神就是完美地去同在，这个就是神同人的同在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圣经概念，也都是圣殿要表达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伊甸园，大家觉得伊甸园的同在和新天新地的同在有什么不同？都是完美的，但是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不同？的确，的确好唔同，系。有棵树，系啦。冇树，系啦。好重要一个区别就系伊甸园系有可能犯罪嘅。
喺新天新地，我哋唔
使再。系啦，喺新天新地，我哋系唔惊犯罪，唔惊死，因为罪呢样嘢已经冇咗啦。这个就是最根本的不同，一个是有可能犯罪，一个是没可能犯罪。好，那我们本来我还想分享的，不过最后都是没时间，不过我们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回家之后想，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与神同在的一些经历。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圣殿的这个概念，我们怎样帮助到我们更加明白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我们一起祈祷。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用一分钟的时间去回想一下，想想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此时此刻呢，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非常之奥妙奇妙，但是又是很真实的一件事，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神的同在就是这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跟祂同在。我们自己都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更加多地经历祂的同在。亲爱的天父，真的多谢你赐我们这段时间，你的话语真是我们可能一世都没办法完全这样去明白，完全去掌握，但是我们求你的话语亲自去掌管我们，是你掌管我们，不是我们掌管你。多谢你，纵使我们这么卑微有罪，你都亲自与我们同在，并且你通过你耶稣的牺牲，让我们的罪可以洗清，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跟祂和好，这些都是莫大的恩典，但是我们真的很容易很容易忘记，很容易堕入黑暗里面， 我们很容易会以为神已经抛弃了我们，但是求你真的让我们可以清楚这样去相信，很多时候求你给我们相信你已经 救了我们，并且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怜悯和帮助。多谢你，求你祝福怜悯带领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日可以与你同行。多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K， 谢谢大家。